誉满全球的死亡教育最佳影片。为什么死是往生？父母、祖辈、老师是如何向你解释死亡的？你是如何说服自己坦然接受死亡的？ A. 宗教信仰，把死交给佛、耶稣、安拉去解决。 B. 忙，很忙，一直忙，忙到一辈子根本没空去想死的问题。 C. 拿别人，尤其是富人、贵人、明星、大师的死来慰藉自己，让人必有一死成为接受死亡的最好理由。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白岩松曾说，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，中国人讨论死亡就像小学生。是的，我们对待死亡就是在做这样的小学生选择题。潜意识里我们做了上千年，可就是少有人会意识到。这是在想方设法接受死亡吗？这难道不是在千方百计排斥死亡吗？通过宗教信仰来接受或极乐世界或天堂，从而说服自己死了才好，死了升天堂。通过不停的忙，一直忙到心已亡，从而麻木自己，死了才好，死了就不忙。通过与富人、贵人、明星、大师的死来比较，从而解放自己，死了才好，死了都平等。生命最重要的功课是面对死亡，可是我们活了一辈子，到底学会的是接受死亡还是排斥死亡？这微妙却又决定你一生如何活的问题，有一个人给出了震惊东西方的答案，他就是龙田洋二郎。他拍出了一部启发全世界人如何对待死亡的电影，让全世界人反省自己该如何活。这部电影因此获得了第23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。他就是《入殓师》。电影开头就是一道如何对待死亡的选择题。一位年轻的女孩死了，她以烧炭自杀的方式保留住了最美的容颜。悲痛欲绝的父母请来入殓师，她那么美，即使死了也让入殓师小林大悟联系到心动。小林大悟决定亲自为她入殓，包括尸体消毒、按摩、美容、穿衣、纳棺，这也是男主角第一次独立为死者入殓。结果在为他下半身消毒时，小林大悟惊讶地发现，这个他并不是他，而是一个他，就是说死去的实际上是一个男孩。这个年轻的男孩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做一个女孩。小林大悟停住了，他转身问老师怎么办。老师没有说话，看了一眼死者的容颜，转身问女孩的父母，请问你们希望给往生者化男孩妆还是女孩妆？父母面面相觑，母亲当着众人的面痛斥父亲，如果我当初把她生成一个女孩，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事，这都怪你。而父亲望着儿子的尸体，捧着他的遗像喊了一句刘楠。这个开场简直拍案叫绝，他是在问死者吗？不，死者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。他是在问生者，你如何对待一个死者的选择？你是否懂得尊重一个生命临死的选择？如果一个生命临死的选择都得不到尊重，那么怎么能相信这个生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的是善待？正如这个年轻的男孩，他想做女孩，但活着的时候无法受到这个世界的善待，于是他才被逼用死的方式来实现心愿。可是如果活着都得不到尊重，死了就真能得到吗？ 事实是，这个世界可以为死花大钱，做大排场，建大碑，可那只不过是生者在做脸面上或流程上的事，少有人真正尊重死者，少有人真正接受死亡。而一个人到底是接受死亡还是排斥死亡，根本不用等到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才揭晓，而是通过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的死亡，特别是对待至亲至爱之人的死亡，便能一窥究竟，丝毫无法遮掩。影片中，小林大悟第一次走进老师的公司时，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入殓师的工作。老师的助手向小林大悟介绍不同种类、材质、价格的棺材时，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：人一辈子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由他人决定的，这真是个讽刺。是的，这真是个讽刺，但岂止是棺材，人这辈子最后住的墓地，人这辈子最后留下的遗产，甚至包括最后死亡的方式，比如是在医院里被治疗到死，还是回家迎接死，往往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而是被其他生者决定的。生者要为死者决定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旅程，但生者懂死者吗？没有，因为生从来都在排斥死。这一点，导演通过入殓师这个天天都面对死亡的职业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小林大悟本来是乐团的大提琴手，但他拉得并不怎么样，乐团解散时他走投无路，做了一名入殓师。入殓师是世界上最紧缺的职业之一，以中国的上海为例，每年全上海要处理十万具遗体，每个殡仪馆每天要处理六七十具遗体。毫无疑问，几乎每一个死者的家属都希望死者能得到善待，但入殓师在哪里？一个殡仪馆能配备一名入殓师就相当不错了，而这一名入殓师一天最多为20具遗体实行完整的消毒、按摩、化妆、美容、穿衣、纳棺程序，从而让一个死者能够得到最体面的善待。这样的职业难道不应该得到尊重吗？这样一个现实中的灵魂摆渡人难道不应该得到敬仰吗？这样的职业难道不应该成为高薪的职业？放在台面上，答案毫无疑问是应该，但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，这是一个被唾弃、被鄙夷、无高薪、更无优待却又十分紧缺的职业。从这个职业上，我们能看出整个社会自相矛盾编织出的巨大谎言。小林大悟的发小知道小林大悟是一名入殓师后，街头再相遇时是什么反应呢？他就像见了鬼一般，立刻让妻子和女儿走开。小女孩想跟小林大悟叔叔打招呼，也被他制止。带着妻女走出一劫后，他又返回来对小林大悟说：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做那个？哎，做哪个？小林大悟是一名不出色的大提琴手时，全乡的人都在赞赏他，这位发小也是。小林大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入殓师时，全乡的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避他，尽管他只是一个接触死者的活人，这才是人们对待死亡的真实态度。再来看死者的家属，按理说他们请来了入殓师，应该对入殓师最为尊重了吧？非也，电影毫不留情地展现出真实的一面。小林大悟正一丝不苟地为死者入殓，死者的父亲却当场教训自己不争气的儿子：你到底想怎样？难道你想长大以后就像那个人，指着小林大悟一样，一辈子就只能跟死人打交道吗？没有谁想跟死打交道，就连一个能将死变得美而庄重的人，都会被唾弃成这个社会的最底层，这才是人们对待死亡的真实态度。再来看小林大悟自己， 他是因为懂得尊重死亡而选择入殓师一职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是被生活所逼，他甚至不敢告诉妻子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。第一次跟老师去为一个死去一个星期无人知晓的老太太入殓时，恐怖布满了他的全身，他呕吐不止，无法站立，睁不开眼。当晚回到家，他紧紧抱住妻子，贪婪地感受妻子活着的身体，把头埋在妻子的腹部，流泪不止。死首先唤起的是生者的同情乃至反省吗？不是，那是卫道士的谎言。死首先唤起的是恐惧，因为恐惧所以排斥，但又想装成卫道士，装成爱到死去活来的人，于是用排场来掩饰，用金钱来买单，成了我们自欺欺死者的唯一方法。这才是当下人们对待死亡的真实态度，这样的态度是对死的虚伪，更是对生的无知。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如此恐惧死亡，排斥死亡？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活？我们排斥每一个真正与死亡接触的机会，而用排场、金钱、用眼泪、用法事去装点这样的场面。自己呢？真实的自己其实躲在最后面，躲在那里继续虚伪地活过一生。可是小林大悟不能躲，处理死亡是他的职业，于是他被逼着每天面对死亡。但正是在这份真实的面对中，他拉响了自己的大提琴，演奏出自己灵魂的绝唱。他领悟了生与死真正的关系，活出了真实的自己。不得不说，久石让的配乐让男主角每一次对死的领悟诠释得十分到位，所谓意在言之外。而小林大悟的第一次悟并非来自人，而是来自鲑鱼。刚做入殓师的小林大悟不堪心理重负，他站在桥上看着桥下一群群鲑鱼发愣。这群幼小的动物明明知道前方就是死，却依旧逆着湍急的河水拼命地往上游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小林大悟自问。回到出生地，路过的大爷，影片最后揭示了这位大爷的身份。他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一个安然面对死的人告诉他，死亡是为了回到出生。死是生的对立面吗？不是，就连小小的鲑鱼都知道，死是生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反过来说，生是死的一部分，两者从来不对立，是我们人类将它们对立。一条为死拼搏过的鲑鱼才有生的权利，同样一个为死拼搏过的人才能活出精彩。小林大悟的第二次悟来自他的老师。妻子知道丈夫的职业后选择了离开，于是小林大悟决定辞职。这位老入殓师怎么办？这位老者拿起美味的河豚子做出的丸子，一口塞进嘴里，尽情享受着这样的美味。他看着小林大悟笑眯眯地说，这不也是动物的尸体吗？动物吃着其他生物生存下去，不想死的话就要吃，既然要吃就吃好吃的，对吧？你尝尝，好吃吧？好吃的让人为难呢。有说教吗？有道德绑架吗？有宗教宣言吗？没有，一句也没有。相反，老入殓师说的才是人间真相。这是一个生物吃生物的世界，这是一个靠死来维持生的世界。有死才有生，割裂了你便活不下去，割裂了你便活不出滋味。别再道貌岸然，吃着动植物尸体，却拒绝触摸人类尸体了。虚伪到最后，只能是自己活成行尸走肉。小林大悟的第三次悟来自自己的父亲。 这绝对是龙田洋二郎在这部电影里最高明的一个人物设置。小林大悟恨父亲，父亲在他六岁那年便抛下了他们母子，跟一个酒馆服务员私奔了。在小林大悟的心里，父亲是一个混蛋，是一个他再也不想见到的人，是一个已经想不起模样的人。但是一天，他突然接到电话，六岁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的父亲孤独地死去了。去为父亲收尸吗？尽管这时的小林大悟已经是一个懂得尊重死亡的人，是一个已经能够赋予死亡永恒美丽的人，但他依旧不愿意。最后他被妻子、被老师、被老师的助手逼着来到了父亲面前。眼前是一个陌生人，这个父亲与他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。这个父亲在别人的嘴里不是一个与漂亮女人私奔的人，而是一个老实人，一个一辈子默默打鱼的人。这个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甚至直到死前，手里还捏着小林大悟六岁那年交到他手里的那颗小石头。直到小林大悟为父亲入殓，发现那颗石头时，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父亲，看见了一个生者的模样。他把父亲手里的小石头轻轻取出，紧紧贴在妻子怀了孕的肚皮上。这是一个生的传递，一个爱的传递，来自一个死者，一个往生者。这样的结尾与开头自杀的男孩遥相呼应，他再一次叩问每一位观影者的内心。当一个人死了，没了身份，没了地位，没了财产，没了衣服，没了话语权和选择权，作为一个生者，你如何看待他或他？这时的你有没有可能发现，终其一生，你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一个生命，都没有真正走进过他或他的内心。活没有其他目的，活是为了让我们走进彼此的内心，是为了让我们释放爱，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原本是一个整体。但是我们活是为了竞争，为了比较，为了拼斗至死。我们原本有一个机会去了解活的真正目的，那就是在我们失去另一个人的时候。如果我们连这样的机会都放弃，甚至拿来自欺欺人，拿来当我们幻想登入天堂的阶梯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活成行尸走肉？如果我们只热爱生命而不热爱死亡，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热爱生命。天蓝色彼岸，愿每个人在死亡中不朽。